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这章讲的因信蒙恩同归一啊，特别指着我们外邦人是怎样的得蒙救恩，又怎样的和犹太人啊，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同归为一。所以这章就是讲的基本的救恩。所以我们在读这章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联系在一起，和我们切身有关系。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就是不配蒙恩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的我们的从前是怎样的死在罪恶中，一到三节是讲我们的从前，四到十节是讲我们是怎样的蒙恩的一个经过，就是我们以后得救啊，我们怎么样蒙恩的经过。先看一到三节，我们从前是怎样的死在罪恶当中啊，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就是指着外邦人，那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个外邦的教会，就让我们回顾我们的过去，在我们没有信主没有得到救恩之前，我们个个都是灵性是死在，灵性是死的，是与神隔绝的，所以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天天在罪恶里打滚，所以我们的灵性是死的，我们与神啊完全是隔绝的。所以民活是死，我们的灵呢是死的，但是呢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是多大的啊，多大的福气，死了他叫我们活过来。所以基督的救恩是给我们复活的生命，生命的本身就叫我们死里复活，叫我们活过来。那么第二节接着还是讲到我们从前是怎样的死在罪恶过犯里面，那时就是从前，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所以我们回想，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过着什么生活？我们活在肉体里，活在情欲里，活在黑暗里，活在这个世俗里面，随从的是今世的日光之下的今世的这个世界上人的那个风俗那个习惯。今世的风俗是代表什么？拜偶像，行虚假，大家都是怎么样损人利己，自私为己，活在情欲里，活在肉体里。今世的风俗很多都是很败坏的风俗，但世人以为讲阔气啊，比钱财啊，讲享受啊，讲虚荣啊，讲排场啊，这种精神的风俗。还有呢，很多的都是拜偶像，而且习以为然，拜拜拜啊，什么哪个对我有利我就拜啊，管他真的假的呢啊，随从精神的风俗。就是我们整个的人行事为人就活在精神，活在这个罪恶的风俗里面，世俗里面。特别是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没有进迦南之前，神特别警戒你们，不要进了迦南，不要随从迦南人的恶福。那么在立位第十八章就讲了，迦南人就是外邦人，他们的恶福多么淫乱，乱伦逆伦啊，大怎么样行大恶，各种淫乱，还有迷信邪术巫术迷术啊，各种邪术，所以都是精神的风俗。而且顺从是空中掌权的首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谁？第六章大家看，第六章第十二节啊，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空中掌权者就是恶魔，他是什么？他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他就在空中掌权，是魔鬼。所以执政的掌权的是指的在空中掌权。魔鬼犯罪堕落，从神宝座前结果堕落到空中，将来有一天根据启示录十二章还要摔在地上，摔在地上。所以现在这个魔鬼的权势在空中掌权，也在地上走来走去。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啊，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走来走去啊，往返而来啊。所以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首领的辖制之下，是顺 他叫你犯罪，他叫你恨人，他叫你自私，他叫你为自己活，他叫你发狂、骄傲、邪术、作假，这都是顺从他。他是谁？他也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每一个没信主之前，我们里面是邪灵在运行，邪灵就是抵挡圣灵的。所以有些人你跟他传福音，他里面抵挡，是因为什么？他里面是邪灵的工作，邪灵运行就抵挡圣灵，不要主。为什么？因为邪灵专门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所以我们想想，我们很悖逆的，像我从小就悖逆，这么好的一个属灵的环境，家庭父母都爱主，我却是悖逆，很久很长的一个时间悖逆。所以这就像我们的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灵性是死的。你想想，罪的一个公价就是死，罪的一个结果也是死灵的。亚当夏娃吃了禁果，违犯了神的命令以后，马上他们的灵性就死了，与神隔绝，犯了罪。所以我们都是这样，是悖逆之子。还有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从前还是什么光景啊？在他们中间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什么意思？任意而行，随心所欲。我想这样我就这样，我想看我就看，我想听就听，我想怎样就怎样，想骂人，想恨人，想杀人，或者是想怎么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邪情私欲，天天放纵。也就是人管不了自己，人救不了自己，人也不能控制自己，天天放任，过一种放任的生活，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爱这样，我爱那样，怀里不许可，我偷偷的，像我就是这样，明着我不敢，我偷偷的，我干坏事，我偷偷的，我做一些个鬼动作，偷偷的，以为人都不知道，这都是，怎么样？自己心里爱干嘛干嘛，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而且告诉你，本为不可怒之子。这在英文的意思，本性上就是可怒之子，本性就是造成震怒的，本性上就是背叛的，所以是可怒之子。什么叫可怒之子？约翰福音3:36告诉我们，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神的震怒就在他身上，这是可怒之子。也就是自己的本性，自己所犯的一些事情，决定了你是一个可怒之子，就造成震怒，造成神的震怒。这就是一节三节，我们回想我们的过去，如果主不救我们的话，我们都可怜。可能你很有钱，可能你很有学问，可能你环境很好，但是呢救不了自己，自己的灵性的光景、灵魂的光景，正是在万丈的深渊里面，在这个里面痛苦不堪，而且没人能拯救你，没有办法，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有人去拜这个神那个神，靠任何一种宗教，结果呢还是救不了自己，信了一辈子，拜了一辈子也没有用因为一切的宗教它都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它不能救。那80岁老和尚他也做不到，可能有些个教理还是不错，与人为善，叫人行好行善，那是外面的，内心的黑暗痛苦，被这个捆绑，被这个辖制，谁能救我们？所以这一节到三节，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落在绝望中、罪恶中、捆绑中，而且罪和死是连着的。肉身没有死，灵性是死的，又犯罪又有死的危险，而且将来呢要遭到永远的灭亡。所以我们想想多么可怜，这就是我们的从前。但是第40节就开始讲到什么呀？神的大怜悯、大爱、大恩就领导了我们这些个罪人，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这一章啊，1节到10节主要是告诉我们怎么得救的。这个得救的过程先告诉我们的过去，再看我们以后，我们的现在，我们怎么蒙恩，我们怎么得救，怎么得蒙他的拯救。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念一下，从4节到10节我们念这一小段，这是神的大爱，无故的就临到了我们。我们一起念：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真理，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四节以后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蒙恩典，我们是没盼望的啊。在后面也讲的，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因为没有真神就是没有盼望，而且自己也救不了自己，环境也救不了，任何一个宗教都不能够达到真正的拯救。所以这里是神有丰富的怜悯就临到了，这个怜悯是丰富的怜悯，不是一点点，丰富的怜悯临到了不配蒙恩的人。什么叫怜悯？就是说神的那个救恩是临到了不该得也不配得的，但是呢他怜悯，这叫怜悯。因为我们本是一个罪人，得蒙他的怜悯，怜悯就是可怜我们了，怜恤我们了。这样的一个税吏的祷告，当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怎么祷告？他连举目望天他都不敢，他只有低这个头，提这个胸，神啊，请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就是神的怜悯临到了，神的怜悯是丰富的怜悯。第二，他爱我们的大爱临到了我们，这个爱是无故的爱，无缘无故就爱我们，是爱我们的那个大爱。所以实在人间也简直没法形容，所以最宝贝最伟大的爱就是基督的爱，甚至超过母爱，超过人间任何一种爱。神的大爱，爱我们的大爱就临到我们。这个爱是什么爱？请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给我们很具体的形容，我们今天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爱？五章的六节到十节，我们就不读了。第六节开始，这里保罗说，有三个时候，就是说神的爱是什么时候临到我们？有三个时候。第一，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是神的爱。当我们软弱，软弱的意思无力抵抗罪恶，没有力量，我们无力胜过罪恶、魔鬼、罪恶的权势对我们的这种攻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呢按着神的日期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就叫做爱。第七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是第二个时候。第一个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第二个时候就是唯有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爱。什么叫爱？我们还做罪人，不是我们好他爱我们，不是我们可爱他爱我们，我们做罪人我们与他为敌，我们又软弱又做罪人，但是他已经替我们死，所以这就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四章十节也告诉我们什么叫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才知道何为爱，我们才懂得什么叫爱。所以如果我们不信主，真的我们也跟一般人一样，一天歌唱这个爱，实际根本没有爱，人家根本没有真的爱，就是有这个爱也不能长久，也不能持久，人的爱都会改变，都会受时间、空间、生离死别各样的限制。只有基督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这是第二个时候。第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的得救是免去将来的愤怒，这是得救的第一个盼望。他不但使我们灵魂得救，免去将来的愤怒，第二步就让我们能够因着信借着十字架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免去了怎么样，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那是第二步了。那第一步就是免去将来的愤怒。第三个时候大家看，就第十节，因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这又一个时候。这三个时候都是指着我们原本是根本不配， 但是神的爱就临到了我们，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他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仇敌就我们根本与神为敌，同学们都那样，哪有神呢？我不信，没有神，而且抵挡神。啊，有的人听了多少次的圣经会布道会，不信不信，反对，你不是与神为敌吗？但是他借着什么？借着他儿子的死，叫我们与神和好，那叫我们与他和好了，叫我们得到了救恩了。既和好，就更因他的生命得救了，是吧？所以就到十节为止，这不就告诉你什么叫神的爱？啊，这里告诉我们，然而神就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个大爱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与神为仇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我们犯的一切罪都是与神为敌。你说我没反对神，但你做的一切事情，我们所作所为都是与神为敌，都是与神为敌。那他就已经替我们死，这就是爱。最大的爱就是世上再爱没有人说替你死，就是基督。而且替我们死这位不信我们好啊，或者你是个艺人，你是个人人，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是个罪人，他就爱我们。所以保罗说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诗篇里告诉我们天地地是何等的，何等的怎么样大爱他啊，还有什么样，他向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呢、啊、何等的深。底下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讲了我们的所经历的救恩，我们死了，他叫我们活过来。这个活过来第一节就讲到了，现在又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怎么活过来？是与基督，这意思说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的得救也是与基督一同死而复活，这就是恩典。所以括弧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本乎恩的意思就是白白的给你，本乎恩的意思就是不靠行为，本乎恩的意思没有什么附加条件，就是恩典，恩典就是恩典。所以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给我们解释什么叫恩典。罗马书十一章的第六节，这里保罗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这叫恩典，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所以我们找到保罗一些的解释，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恩典。恩典还有附加了，还得靠行为，那还叫恩典了？一切的宗教，他们要得到什么好处，都得靠自己的善行、善功、善德，要修行。唯独我们这个信仰不是这样，白白的给你，就是叫恩典。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不但一同复活，下面一句大家说什么呀？一同坐在天上，就是基督的救恩的全部。嗯，不是让你就坐在地上了，一同复活，还有一同坐在天上。怎么一同复活？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意义，是我们本来是被定罪，现在我们被什么？被称义。复活是这个意思。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耶稣死的，我们还是不能称义，我们得不到那个复活的生命。耶稣死里复活，我们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不但一同复活，而且一同坐在哪里？坐在天上。这句话我们可能不大注意，这个是最宝贝的，就是我们这一个一得救以后，我们属灵的生命应该是坐在天上。坐在天上什么意思啊？升天的生命，不但有复活的生命，有升天的生命。这一个和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所说的完全吻合。保罗在哥罗西的第三章一节到三节就讲到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请大家听我读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里有个真啊，不是假的啊，复活了复活了，还是在死，还是在死中，还是在罪中。你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吗？那么你就当求上面的事。这一小段就告诉你，你怎么样坐在天上。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不但是得救了啊，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而是应该是一同坐在天上。那怎么样能够呢？那你要求上面的事。 你别追求还是地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天天想我们列祖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他在父的右边，他在天上 为我们做中保，给我们预备地方，而且叫我们一跟他一同坐在那里，你说多美多舒服。如果我们真的坐在天上，哪个人敢害我们？你说哪个人敢欺负我们？哪个罪的哪个权势敢攻击我们？敢来吞吃我们？不会的。这可怜的就是我们没有追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现在你要思念上面的事，思想成圣，思念什么事？上面的事。别这么思想，这么样的庸俗，这么的卑鄙，这么追求世俗。你思想要追求什么？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就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上面的事。虽然他小小才十二岁，他知道他所承接的使命多么重大，以父的事为念，想主的话，说主的话，做主的话，就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地上的是什么？思虑烦扰啊，仇恨没完，叽里咕噜在追求怎么活着，怎么享受，怎么将来怎么样，老了怎么样，儿子怎么样，孙子怎么样，下一代怎么样，一天就忧虑。你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第三节大家一起念：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再念一遍啊，没念清楚，大家念：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随时要找到，我们读到哪里要找到这段圣经，还没找到呢。已经死了，耶稣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也已经死了，已经死了。这个已经死了就是基督为我们死，我们与他同死，那你应信，你已经死了，死了以后怎么样？你的生命就不在地上，在哪里？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跟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不是相吻合吗？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不但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这里就是与基督，我们的生命啊，与基督一同哪里藏在神里面，这不是活在宝座前吗？这就是活在宝座前。你每次每夜你都快乐，你想的什么？不是人家欺负我，人家又害我，又伤害我，没关系，什么都不在乎了。你坐在天上了，是真死透就真复活，真复活就真升天。求主给我们大家都有复活的生命，升天的生命，藏在基督里面，藏在神里面。第四节更宝贵了，就是不但这样，而且将来他显现的，我们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有天基督还在进我们，我们身体都背书，我们肉身都改变，这是给我们美好的盼望。所以我们回来，我们这里看，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所蒙的恩何等大的恩。那么第七节以后就告诉你，他这样的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你看啊，第七节，他为什么这么拯救我们？我们本是不配的，他为什么这么拯救我们？下面告诉我们，就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这个恩赐，目的是什么？要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神恩待你，恩待我，是为了后来的时代，把主的恩显明给他们看。现在你儿子没得救，你女儿没得救，你孙子还没得救，还了得了？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是主的救恩能够借着我们代代相传。所以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就应该有这个责任，火热而去救人。所以第八节又强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就是接受，信就是你拿手接过来这个恩典。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不是你固有的已经有这个恩典，是他掉下来的，是白给你的，乃是神所赐的，懂了吗？神赐给你，从天上赐下来的。怎么赐的？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你才有这个恩，是吧？所以神爱世人，爱到什么？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所以不是出于自己，意思不是你固有的。下面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修行来的，是他修行来的，修行了多年了，你修行一辈子你也得不到，靠恩典，而且靠恩典。 不是垂涎的，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八节九节就是不夸己行，因信蒙恩。这就是给我们这一次，不是这一次，我们神给我们丰富恩典的目的，让我们不夸己行，没什么可夸，只是因信而蒙恩，就达到这么目的。第三是什么？还叫我们行善，这是第十节。我们没什么可夸，但是我们不能够辜负主恩，徒受主恩。我是白得恩典。耶稣在马太第十章怎么告诉我们？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的本身就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你看这里一个造，所以我们记得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的第一节有两个造。雅各呀，你是我所创造的；以色列呀，你是我所造成的。这两个造怎么讲？第一个造是我们的四肢白体，神创造我们，他不但创造你的外面，你的四肢白体，给你智慧聪明，给你能念书，给你能说话，能吃饭，能有健康的身体，他造我们，他更是什么呀？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们造成。雅各呀，你是我所创造的；以色列，你是我所造成的。两个造，我们经历两个造。第二次造最要紧的，神用救赎来创造我们，来造我们。一个就是他造我们的外体，第二就是借着基督的救赎把我们造成。目的是什么？很清楚，我要叫我们行善。所以我们得救叫行善，是吧？所以有人说不行善不得救，错了。但是得救以后应该行善，不是行善才得救，乃是得救以后应该有好行为。行善不就是好行为吗？因为被主借过分，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而且这个行还是是他给我们预备的救恩。预备什么？他预备了这个救恩，还预备了这一个丰盛的恩典，我们才行得出来。也就是让你靠圣灵，你靠自己你还是行不出来。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他的工作，他也把我们造成。所以我们常常哎呦我忙死了，我做主的工，实际主借着外面的环境，借着一些工作是在造我们，我们就是他的工作。这就是一节到十节，一节到十节，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感乎恩，也因着信。一点不是出于行为，也不是出于自己，完全是的恩典。那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把他极丰富恩典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我们不要徒受他的恩典，我们要行善。我们不要夸自己的行为，告诉人我们没任何可夸，完全是恩典。他领导我们，他就能够改变我们，使我们整个的人生都会改变。让我们不活在地上，乃是活在哪里？活在天上，活在天上，而且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就是完全安息，完全安息，不要我们做什么事情。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整个的是第二大段。这大段里面的中心就是犹太外邦同归一义，犹太外邦同归一。我们是外邦人，但是我们跟犹太人到底有什么关系？保罗是犹太人，但是他受托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就把这个外邦人怎样蒙恩，而且与犹太的关系，他讲得这么透彻。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跟犹太不是没有关系，本来是没有关系，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合而为一了。所以这一段我们自己要参考以弗所书三章，三章的八节，六到八节，特别是六节讲到这个奥秘，外邦和犹太合而为一是一个奥秘。这奥秘是什么？三章的六节，请听我读。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允许。几个同啊？三个同。在英文最清楚，就是说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与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同。你同就是双方，在中文里才没有翻出这个字来。这当然是双方的，不是与基督，乃是与谁？与犹太人，外邦人与犹太人，大家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借着十字架的福音，使我们有三同，同为后嗣，就一同承受天上的基业。 有继承权，同为一体，就同为一个身体。基督是头，就是同一个教会的意思。同样，教会根本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你这个记住。你教徒真正信耶稣的犹太外邦是一家人，是一家人，都在教会里。除非他犹太教，他根本没有接受耶稣，那他是犹太教，我们跟他还是不一样。他再信神，他没得救，因为他不接受耶稣。但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和犹太人是不是一体啊？一体啊，一个身体，就是一个教会的意思。最后，同盟允许是什么意思？犹太人所继承的神给亚伯拉罕、给大卫一切的允许，同样是给我们，我们共同承受，一同承受。所以今天你我因信，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没错，我们也是大卫的子孙，也没错。神给他们的允许就是给我们的，感谢神呐、啊！所以我们现在再看这一段，那么这一大段里再细分，就是十一节到十三节是我们外邦人从前的光景。刚才不是讲从前的光景吗？现在是讲作为一个外邦人整体来讲，我们外邦人从前的光景。刚才是讲我们个人啊，现在讲我们整个的外邦人。十一节到十三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就是别忘记。纪念什么呢？你们从前，又讲到从前了。这个从前是指整个的外邦人，按照肉体，我们是外邦人。这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前的光景是什么？是外邦人，意思就是与犹太人不一样，是犹太人以外的民族，就是外邦人。为什么说按照肉体说呢？血统上来讲，我们跟亚伯拉罕毫无关系，对不对？在血统来讲，你跟以色列有关系吗？毫无关系，所以我们是外邦人，是成为没有受隔离的，就是第二点。所以我们的从前呢，跟犹太人是大有区别。这里有几个区别？这里有五个区别。你们大家看看，一共五个区别。第一，我们在肉体上、血统上，我们是外邦人，跟犹太没关系。他蒙多大恩典，跟我们毫无关系。第二，我们没受隔离，因为亚伯拉罕子孙是什么？是都要受隔离，所以成为立约的子孙。受隔离的意思就成为神跟他们立约的子孙，我们是吗？我们不是，我们根本没有受隔离。而且告诉你，这个名字原来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人所起的，犹太人起的。他们是外邦人，他没受隔离。这是第二个。第三是什么？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因为基督就是犹太人，对不对？与基督无关。基督来救赎我们，我们呢？我们是外邦人。基督第一次来，特别说什么呀？人子来，先要寻找以色列家遗失的羊。是耶稣第一次来，当然也拯救外邦人，但是作为以色列国民，这是第几来？第三点。第四点是什么呀？在所允许的中间上，我们是局外人。什么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每一个月都有宝贵的允许，跟咱有关系吗？局外人就毫无关系，没事，你可以说咱没事，叫做局外人。这是第四点。所以我们是外邦人的，我们要认识，我们本来是没有份的，本来我们根本就毫无关系啊。定无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指望，没有真神，没有神，没神，活在地上，你再有钱，再有地位，再有享受，你是没有指望的。活着是为什么？人生有什么意义？人生有什么目的？什么都不知道。也可以说，没有指望的意思，活在虚空之下，虚空虚妄一辈子，没有什么，没有真神，没有神的意思，一天拜假神，在自欺中，在虚妄中，在虚空中，在那里拜拜拜，拜了也没用。所以你五点呢？这五点就说明我们是没有指望的，我们与犹太人毫无关系，是没指望。但是十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蒙恩了。从十三节的下半句，应该说下半句所以第十三节的头半句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你可以下一条，我们原来是远离神的，真的，我们这外边呢，离上帝好远呐、不知道上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离他好远呐、就是你够不着他因为没有中保嘛，我们没有认识中保之间，我们是远离神的。但是十三节的下半句告诉你，如今大家看见没有？从如今开始，就是十三节的下半句到十八节， 就是告诉我们，如今我们这些外邦人被造成一个新人，这是十三节的下半句到十八节，如今我们是被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一个，这一个的意思什么？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就是我们跟犹太合而为一了，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教会。这新人就是心腹，就是一体，所以后面告诉你归为一体，而且被一个圣灵所感动，一直到十八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小段，他说如今我们怎么样就能与神亲近呢？本来我们远离神，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别忘记了，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借着他的血，使我们可以怎么样？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因着耶稣的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本来远离神，现在呢，已经得亲近了。你看，远离和亲近。为什么亲近了？因着耶稣的血就亲近了，你接受耶稣的宝血，你就跟神亲近了。那这是多何等大的救恩呐、啊！临到了我们，本来没有，什么都没有，不是，现在可以亲近了，与神亲近。第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他是我们的和睦，底下就告诉你，你外邦人怎么蒙恩的，怎么就与神亲近，怎么就得救了，这里就离不开十四节。信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他借着十字架把自己挂在上面，为我们受咒诅啊，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这里一段所讲的中间隔断的墙，是指着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这个隔阂，这个隔阂。你看看耶稣在世的时候，连撒玛利亚人、犹太人都不跟他来往，就不要说我们正式的外邦人了。撒玛利亚人是当时的混血，有一部分血统是犹太人，他们都不承认，他们都不理他们，他们都跟他隔绝，他们这条路都不走，他们绕着约旦河走，他们都不经过撒玛利亚，你知道吗？这么严格的，所以借着耶稣基督，他怎么借着耶稣基督呢？他是我们的和睦，他成了我们的和睦，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就成功了和睦。这个和睦的意思叫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彼此和好。所以我们理解的意思不但这里是指着犹太外邦，也是指着人与人之间，太多的仇恨，太多的成见，太多的不和睦，国与国，民与民，人与人，家与家，男男女女之间多少成见不和睦，仇恨隔阂。但是接着耶稣基督拆毁了所有中间隔断的墙，都拆毁了，他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有任何人再有一点冤仇，哪怕他不好，他伤害你，主啊你可怜他，你只有为他祷告，你不要一天老想着他恨他，你恨人你就是违背了，你就等于没有接受十字架，十字架成功了和睦，十字架耶稣是我们的和睦，两下合而为一，两下在这里的意思是犹太外邦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你说怎么墙？现在教会教会都有墙，你不是我这派，你是什么浸信会啊？我又是什么会？你是在点水里，我们又是大水里，你看这个区别大了去了，很多隔断的墙要拆呀。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很多规条嘛，律法的规条就是犹太人蒙恩受隔离了才蒙恩，必须的，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受隔离才算亚伯拉罕子孙，这不都是规条吗？但是有一天怎么样把这些个都怎么样都废掉了，废掉会要将两下借着自己，这个自己就借着耶稣自己，因为他拆的嘛，是耶稣拆掉的墙，借着自己造成一个什么新人，这就是我们从前跟如今的大不同。我们借着他的血与他亲近，主使我们和睦，我们今天被造成一个新人，借着自己造成的，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当然指着双方了，不双方怎么叫和睦呢？和睦一定是双方，你跟姓张的跟姓李的你跟哪个彼此要和睦， 我成就了坟墓。
嗯，
这在十字架上，所以灭冤仇是借着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两根木头，上下一根使我们与神和好，左右一根使我们彼此和好，这就叫十字架。灭掉了冤仇，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成为一个新人，归为一体。这也就刚才我们说的三同里面同为一体，归为一体了，大家是一个教会，你看分手没有，根本不分，是因为都叫基督的教会就完了，别这个教会那个教会，这个派那个派啊，与神和好了。第十七节是接着讲我们这位基督，因为前面是他，他使我们和睦，他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这个传和平的首先是讲的他，主耶稣来做什么？传和平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传和平福音，叫人得到救恩啊！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当然，今天你我也要传这个福音，也要给远处的人，给近处的人，也叫使人和好的福音啊，使人和睦的福音，我们也这样来传给人啊，叫远处的、近处的也都能够一同得蒙这个救恩。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甚至有三个一个，是吧？你看，一个新人同为一体，又被一个灵所感，大家都合为一，合一。圣灵没有两个，都被一个灵感动，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到十八节为止，就是我们从前的光景这么可怜，如今呢被造成一个新人，同为一个灵感动，同为一体。这就是讲作为整体的外邦人是如何的蒙恩。本来是不配的，本来是局外人，本来与犹太人毫无关系，被称为是什么？是外邦人，是没有受隔离的，那与基督无关的，又是局外人，又没有指望，又没有真神，但是借着耶稣的血，所以神爱世人嘛，基督的爱，十字架的爱是何等广大，把全世界都包容在里面，只要你肯信主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就成功了这一个救恩，我们就得救了，我们与神和好，彼此也和睦了。与神叫和好，彼此叫和睦，和睦和好。我们常常跟人的关系不好，我想啊，根本的原因是你跟神的关系不怎么样。你跟神和好，你一定跟人和好。但这个和好里面有条件，你不能够去爱偶像，你不能去爱那些个异端分子，你跟那样人是不能和好，是吧？你和好的意思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和好，我们真正的要和好。底下最后一小段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就是我们既然是同归于一体了啊，是成为一个新人了，那我们就被建造成为灵宫，就告诉你我们怎样被建造成为一个圣殿，一个灵宫，就是一个教会，怎么被建造的，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什么叫外人呢？那就是说是局外人啊，没有份的意思。现在你不再做外人，也不做客旅了。这个客旅的意思是什么呀？不是好像在一个家里做客，乃是什么？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同国。什么叫同国？这同国的意思就是跟着前面接着的，就是说的本来啊，我们外邦人在基督的国里没有份，在基督里与基督无关，当然在他国度也没有份，在教会里也没有份，但如今呢，我们是与圣徒同国，同一个国度，所以在基督的国度，哪怕是地上一千年的国度里面，不分你犹太外邦人，只要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与基督一同作王啊，都是同为祭司，是神家里的人，同国同家，最后呢同被建造，你看多好。所以这里说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意思说不是临时的啊，扎个棚，我们现在是我们是与圣徒同国啊，是神家里的人了啊，这是到十九节。接着我们再看，并且啊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被建造，那么你成为神家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啊被建造成为神的殿呢？也需要建造。我们注意这是个怎么个建造法？他说，并且被建造，就是说我们的灵性要建造，就是说 我们蒙恩以后要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教会是要被建造的，当然根本的建造就在主话语上的建造。所以他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你要盖房子你不得有根基吗？这告诉你什么根基？这个根基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也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基督，使徒所见证的那个基督的那个根基。你的教会要这样的建造。所以保罗在灵前第三章也特别提到，所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再立别的根基。灵前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讲自己，他我讲第三章的第十节，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说我向神所给我的恩，好比一个什么呀，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所以做使徒的恩赐最要紧是建立教会，不但广传福音，而且有神给他的权柄智慧恩赐，能把教会建立，什么建立好根基啊！别人在上面建造，但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建造，什么是根基？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谁？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立别的根基，你不能立别的根基。有些教会不注意根基的建造，这是很危险的。这根基是真理，这根基是基督。所以保罗也写信给提摩太，就是告诉我们这家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根基是稳固根基力，是不摇动，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保罗说没有人在别的上面再建造，就是这一个根基。所以这里说被建造使徒和先知，为什么使徒先知神给他们的恩赐就是要建造根基，做根基的工作。先知预言基督，你看旧约很多的先知，他们所预言的、所讲的道、所做的一切工作是预言基督，到了新约使徒是见证基督这是根基。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诗篇里告诉我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奠基石一样，我们的主就是房角石。底下各房原文叫全，是不是全子，就是全教会，这房子代表教会，因为教会就是房子。那这个在哪里啊？灵前还是第三章第三章第九节，不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耕种的田地，所以教会就是代表房屋，是代表教会九节，灵前三章九节，我们与神同工，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么这房屋怎么建造呢？各房就是整个的房子，全房要靠他联络的合适可见的这个教会的建造是要联络的合适。到底什么叫做联络的合适？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四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告诉你教会是怎么样的联络十一节到十六节，四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一小段我们还是一起读一下十一到十六一起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徒，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其各样的异端。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保罗在这段特别讲了教会的建造怎么样能够联络的合适，这里也讲到联络的合适，全身 要靠他联络的合适，怎么联络的合适？那么从十一节保罗所讲的话告诉我们是怎么联络合适 怎么联络恩赐的配搭，这是一方面联络嘛，你要有恩赐，所以他赐的，他所赐的，这里讲的五样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各种恩赐不同，互相配搭，然后才能成全圣徒，还要各尽其职。怎么联络？互相配搭，各尽其职啊，或者后面说各按各职，恩赐不同嘛，要互相联络，互相配搭，彼此相助，那么这个身体才渐渐被长进，才能够被建造起来。必须有各样不同的恩赐，互相的配搭才行，联络的合适，而且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怎么叫做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生命是渐渐的长大，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二十岁就成熟了，不可能。渐渐的长大，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渐渐的被建造成为灵宫。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请看啊，彼得前书二章告诉我们怎么建造灵宫。那我们可以结合自己就知道了，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神的圣殿，我们本身成为一个成为神的祭司，圣洁的祭司，成为灵宫。第一节我们一同念，念到第五节，一同念一到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就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子，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就到此，你看这个过程就是渐渐的长进，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第一，你要除去一切恶毒、毁谤、诡诈、假善、嫉妒，这个要先除去。第二，爱慕纯净的灵奶，像小娃娃一样，咕嘟咕嘟一直在喝喝喝奶，爱慕灵奶，然后因此渐长，渐渐的长大，以致得住。而且呢，要被他修理，主是活石，我们什么？我们被建造，来到他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我们是个顽石啊，哪像个活石？要变成个活石，你想主要经过多少对付修理我们？要对付我们，修理我们，我们要接受他的对付和修理。生命变化，顽石、死石、硬石变成活石，主是活石，那我们也要成为活石。这样才能每一块都是活石，就成为灵宫了。活石的意思是什么？生命变化、改变，不是活在肉体情欲老我里面，也是真正死透，死透就活出，成为活石了，那就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最终神是让我们成为灵宫。这个灵宫下面二十二节告诉你，是靠着它不但被建造，而且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灵宫，就是圣灵的宫殿，圣灵的所在，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的心，每个人的心就是一个灵宫，就是一个圣殿。整体的教会也是个圣殿，是圣殿，神住在我们心中，神在我们里面找到安息的居所。那么苦毒、恶毒、诡诈、欺骗、假善、嫉妒，当然都要彻底的除尽，而且渐渐的借着吃奶、主的话语，在至圣的真道，在纯净的灵奶，就是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样我们就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二章实际就是讲奥秘的，讲奥秘。到第三章具体的就告诉我们，这是个奥秘。是保罗说，我深知福音的奥秘，也就是基督的奥秘。而且这个奥秘和你我有关系吗？有关系。 和犹太人也有关系，和我们也有关系，因为这个奥秘是指的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在基督里同被圣灵感动，归为一体，不但归为一体，而且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允许，三个同。所以前面是讲到个人，后面是讲到外邦的，都和你我有关系。所以这个让我们回忆我们是怎么蒙恩，这个恩典多么浩大，而且他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真的与神和好，彼此和睦，大家都是成为一，别有三心两意，别你是你的，你是你的心，我是我的心，大家合而为一，彼此相爱，彼此相助，互相配搭，各尽其职，各按其职，那么就达到了全房整个的教会靠他联络的合适，有时候联络的不合适，大家有的恩赐没有把它什么呀运用起来啊，有的恩赐埋没了，有的呢就累死，有那么闲死，这都不对，要互相配搭，是吧？你是使徒的恩赐，他是先知，是教师的恩赐，大家恩赐不同，那各有各的发挥。所以神在教会里所安排、所组织是这么样的好，这么的严密，它是让我们互相配搭，各方联络的合适。这个联络怎么联络？彼此之间呢有关系，互相的什么分工合作，既有不同的分工，但是又是一同被建造。所以刚才我们读了，特别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保罗特别讲了，让我们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教会是一个像基督的身量一样，这样的成熟，这样的完美，这样的坚固，不至于还被异教之风摇动，摇来摇去，那个身体是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神的道上同归于一，在圣灵里合而为一，是成为一体，成为同一个身体，这就是今天告诉我们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正在讲什么？因信蒙恩同归一，不但讲个人，也讲到外邦人。保罗为什么讲这么透彻？因为他实在是深知福音的奥秘，他退到阿拉伯旷野，他深深的明白，也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什么？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多么的看重神给他的这一个职分。他尊重他神给他的这个职分，他们就讲明这个奥秘，也具体的叫我们每个人在主的话上学习，深深知道我们得救是靠乎恩，完全不是靠行为。所以你不要靠行为你能改变，你完全要凭信心接受他的恩典，天天仰望十字架，天天靠他活在基督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活在神的里面，藏在神的里面那么世上人间一切事也不会影响我们，让我们不但自己蒙恩，而且让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极丰富的恩典而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给下一代，给后来的人，就是现在还没有信主的人，不是都是后来的人吗？下一代也算是后来的人，给他们看见，让他们也蒙恩。我们的蒙恩目的是叫我们行善所以求主让我们就是要靠恩行善，天天活在主的恩典当中，要得到救恩，还要称颂救恩，传扬救恩，让我们的周围都能够得到神借着基督给我们的这一个伟大的这个救恩，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丰富的怜悯，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我们自己得到的也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去传